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继续哥罗森书，我们进到第三章。我们读过非常多保禄书信，我们虽然说哥罗森书不是他亲笔写的，但别人用他的名字发表的，当然也就是要在形式上要非常像的。我们当然可以比较一些语言文字，一些特别的神学概念，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例子，看说跟保禄的一些传统书信有相当有出入，有差别嘛。我们可以说应该是别人用他的名字写的，但我们所读过的保禄书信啊，很清楚的有一个两段式的结构啊，通常前面一半是讲这个道理或讲教义啊，讲完教义之后呢，保禄会说那么在生活上怎么样去符合这个教义，就前面会解释我们到底信什么，当然是比较情境性的，看当时这个信仰团具体上有什么困难或者是问题啊。他们在这个情况里面，那么保罗解释以后呢，就是从我们信仰来做一点发挥，做一些解释，这个解释之后呢，接着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么相信了，那我们该怎么样生活，所以就是先有教义后有伦理的劝勉，我们各个圣书是一样的。我们前面第一章啊，就是保罗他基本上在用一个感谢的方式介绍信仰啊，是耶稣基督唯一嘛，我们唯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得救恩啊，那么除他之外不依靠其他任何东西。那第二章的第八节开始就谈到异端啊，就是有人当地有人认为还有在耶稣之外别的因素会影响我们得救的，他们当然也没有否定耶稣，但是好像觉得耶稣还不够啊，他需要加一些什么小东西一样的，就蛮像过去比较严格的犹太基督徒，耶稣是对的，应该相信，但是呢也必须接受割损，好像是有点这个味道。当然外方是有别的，我们如果一些哲学的因素啊，一些这个民间信仰的影响啊，一些时间日期啊，这各种这个风俗习惯都可能影响嘛啊。那现在呢，这个作者已经把道理讲完了，异端也解释清楚了。那现在第三章就是我们进到第二部分，伦理的部分啊，一直到整个结尾了。那首先我们看第三章一到第四章的第六节，那这第四章第七节是信件的结尾，就是一些一般惯常的一些问候语这样子。我们今天就是很简单的，这那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六节，就基本上是对基督徒，对那些领过洗的人啊，接受过圣洗圣事的人，给他们的一些劝勉，简单的说就是哥罗森书的伦理劝勉的部分。我们先跟各位介绍一到十七节，第三章一到十七节，我念这一段啊。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该追求天上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你们该思念天上的事，不该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已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了。当基督我们的生命显现时，那时你们也要与他一同出现在光荣之中。为此你们要致死属于地上的肢体，致死淫乱、不洁、邪情、恶欲和无益于偶像崇拜的贪婪。为了这一切，天主的义怒才降在悖逆之子身上。当你们生活在其中时，你们也曾一度在其中行动过，但是现在你们却该戒绝这一切，愤怒、暴力、恶意、诟骂和出于你们口中的讳言，不要彼此说谎。你们原已脱去了恶人，脱去了旧人和他的作为，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即是照创造他者的肖像而更新为获得知识的。在这一点上，已没有希腊人或犹太人，受割损的或未受割损的，野蛮人、属提亚人、奴隶、自由人的分别，而只有是一切并在一切类的基督。为此你们该如天主所拣选的、所爱的圣者，穿上怜悯的心肠、仁慈、谦卑、良善、 和寒忍。如果有人对某人有什么怨恨的事，要彼此担待，互相宽恕，就如主怎样宽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宽恕人。在这一切以上，尤其应该有爱，因为爱是全德的联系。还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作主。你们所以蒙召存于一个身体内，也是为此。所以你们该有感恩之心，要让基督的话充分地存在你们内，以各种智慧彼此教导规劝，以圣咏、诗词和属神的歌曲在你们心内怀着感恩之情歌颂天主。你们无论做什么，在言语上或行为上，一切都该因主耶稣的名而做，借着他感谢天主圣父。好，其实文字很简单了，没什么太大的困难。那么首先前两节就是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该追求天上的事，是基督徒现在的存在状态。领了洗就跟耶稣一起同死然后复活，好，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好，基督在哪里我们很清楚啊，在天上，在天主右边。好，你们该思念天上的事，不该思念地上的事。好，这段话是我们在复活节读经二常常选的啊，一段话。好，所以很清楚这段劝勉性的谈话啊，它基本上有一个预设的条件，就是基督徒因着圣喜圣事有了新的生命，或他整个的存在是新的啊，一个新的存在的样态啊。这个其实跟保禄的亲笔信是一致的肯定啊，几乎保禄所有的信是一样的啊。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这个生命呢，前面已经讲过，我们前面的第二章啊十二节我们读过的，我们再读一下第二章十二节，就往前一点点啊。你们既然因圣喜与他一同埋葬了，也就因着圣喜，借着信德及信，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的能力与他一同复活了。你们从前因了你们的过犯和未受割损的肉身原是死的，但天主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生活，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现在第三章一到二节就是把这个第二章的十二三从另外方讲一下啊，相同的内容换个方式讲，讲我们现在该怎么样。那前面第二章比较讲的是基本我们基本的信条，然后现在是我们这么相信的应该有什么后果啊。后果很简单，基督徒应该追求天上的事，思念天上的事，换句话说啊，就摆脱这个尘世嘛，这样子。所以我们应该有新的追求，新的思念啊，在心思念虑上，在生活行动上都焕然一新。好，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是一个已经实现的讲法啊，就是比较积极啊，就是比较我们说的所一个现在完成式的复活的概念，好像基督徒现在就已经圆满了啊。当然他还是用的是应该怎么样，应该表示还在努力当中嘛。不过很明显的这个思想我们已经跟上次跟各位说过了，跟保禄思想不一样，就有点不同。因为保禄还非常啊保留这个未来性，就是也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呢，是我们在等待将来的新天新地一样啊。我们这边读的第二章的十二节是很清楚的，你们既然因圣喜与基督一同埋葬，因为这边是用的是现在完成式，如果我们直接按照文法仔细应该这么翻译啊，你们既然因着圣喜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了啊，也就因着圣喜借着信德即信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已经跟他一起复活了啊，就是一个现在完成式的讲法啊。那这个呢保禄就比较小心一点点，上次跟各位曾经介绍过，我稍微再回顾一下上个礼拜我们说的，对保禄而言啊，他当然相信我们复活了啊，复活的生命，但是呢把这个和复活的主一起活复活的生命呢，他还很强的保留了一个未来性，就是 它是我们信仰的内涵，我们所期待的，我们将要达到的啊那个目标。所以保罗他说的话是说，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哈，如果我们借着与他相似的死亡已经与他结合，那么也要借着同他相似的复活与他，也将要借着同他相似的复活跟他结合。所以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相信也将要与他同生。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啊，很清楚，这个从这个动词的时态啊是很清楚的。当然这是我们中文的一些特色，或者你讲可以讲遗憾吧啊，我们中文这就没有这么清楚的动词的这个时态的问题 tense 啊，就这时候真的是必须要靠外文了，或者我们直接我把它真的翻出来的话，不是不对啊，那翻就觉得那个不是好中文，呵呵，对不对？就是我们像中文也跟各位说，我们中文很少用被动语态，我们尽量把它变成主动语态来讲，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讲，你听着不是中文啊，不是中文这样子啊，这是一个根本的差别。好，保罗他的讲法是比较保留的啊。当然保罗这么保留呢也是很清楚，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曾经面对过更多教会啊，在这个教会里面，或者说德萨诺尼教会，保罗在传福音他已经意识到，当他这么讲这些复活的概念的时候呢，常常让当时的基督徒就是他们相信，甚至于是狂热的相信啊，以为啊领了洗就完全了啊，就已经活在天国内，他们就自以为可以怎么样为所欲为啊，所以他们就有很多过度理想性的讲法，比如说啊，既然在天国里面啊不婚不嫁，那么现在呢男人怎么样就应该跟妻子离开了啊，我现在就要过天国的生活啊，那这当然是一个保禄不赞成的讲法。好，这是保禄他对于这个真正在天上的复活的生命，他还保留未来性，是我们信仰的内涵。那哥罗森书为什么写这么强烈呢？为什么写成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们跟各位讲过的书信都是情境性的作品啊，是他要面对这个团体所发生的问题，所讲话难免就比较针对性。你可以说，如果我们是局外人，就看起来就比较极端。因为我们不在那个脉络里面嘛，所以我们一直说我们基督信仰至少天主教啊就不是基本教义派，就不是说要按照每一个字的字面懂，我们要去了解到底这个书信它让我们可以读出来的是它背后发生什么问题，那在那个脉络之下来理解，我们再看哪些我们可以今天直接运用，哪些我们得稍微修正才成我们今天的信仰教导。哥罗森书当时的问题是因为有一些异端老师啊，他们说了啊，说通往天国的路当然是耶稣是最核心的拯救者，可是呢还有很多世上的元素阻挡着我们，所以呢很多人因此担忧了，好像基督的救恩不够。因此这个作者要很明确的说，这样子担心害怕说天国好像还被别的因素阻挡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其实我们已经在天国内了。所以他就变得比较强调性的讲法，就是借着天主的力量啊，在基督内的复活已经成为事实啊，已经是我们现在生命的状态。就是面对这个问题，就是问题不一样，保禄面对的当时问题是过度的狂热，那这边的问题是他们开始担忧是不是没有进到天国，是不是光靠基督不够。所以问题不一样情况之下，保禄在回答这些狂热分子就比较有保留性，我们现在还活在世上啊，慢慢来，叫脚踏实地的过。但哥罗森书就说不要怕，我们已经在天上啊，就是世上没有任何因素让我们担忧，这没有任何因素可以阻挡我们，这是根本的差别。这边说我们现在怎么样，应该思念天上的事，应该寻求天上的事啊，这怎么样就该追求天上的一切，这是根本的差别。好，那么在第三章一开始啊，这个与基督一起啊，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这跟基督一起在第三节第四节都出现过啊。第三节说，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也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了。第四节呢，当基督我们生命显现时，那时你们要与他一起。所以你看这个很强调跟基督一起，连续三次，对，他就是强调唯独基督，只靠着基督，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因素，这非常清楚的。那么这边大概用的是希伯来书的思想啊。那么希伯来圣咏里面也说啊，圣咏110篇第一节说，上主对我主启示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啊，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踏板啊。那么基督信仰就是说，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嘛。我们这边讲的耶稣基督已经在天主内，在天主的右边，他重复的讲着，说这个诠释是耶稣基督的位置已经确立了，啊，所以呢，对所有相信他的人而言，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天上，啊，我们只能够看着天，朝着天，或者我们相信因着圣喜圣事已经在天上，换句话说，就跟地上告别了，啊。所以只追求天上的事，只思念天上的事，第一节跟第二节。那么接着呢，第三第四节讲的就是再一次谈到这个与基督一起啊，这是非常重要。那这两节就是很清楚讲这个末世性的救援的内容啊，啊，这边是很清楚的出现了哥罗森书里面很少见的未来的表达方式啊。他说第四节，当基督我们的生命显现时，换句话说还没有吗？等他到会怎么样啊？所以这是整封书信里面唯一的一次提到耶稣基督再来啊，这是非常一个特别的一个写法，在这封书信里面这样子。好，所以这两节经文啊，第三节跟第四节，它还是呈现了一个啊末世性的救援的内容保留在这个地方，虽然前面好像是已经实现一样，这边一稍微的回来一点点啊。那这是整个书信里面他们也在期待，对受洗的基督徒而言啊，圣喜圣事带来新生命啊，这个新生命呢是现在就可以经验到的事实，可是呢仍然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才真正的完全。所以在信仰里面领了洗的人可以期待啊，他们将要看见东西。那么如今怎么样，我们是已经跟基督一起藏在天主内的啊，那我们将来要真正的看见啊，这是我们的信仰里面的。我们基本上你可以说很像这个保罗用这个抵押品的概念啊，就是圣城是我们的抵押嘛，就是我们平常这个如果分期付款的话，就我们已经付了第一期啊，当 payment 已经付掉了，就我们已经进天国了，对不对？就是说，你就说先享受后付款的这个味道，就是这个是一样。我们已经跟基督藏在天主内，我们还得继续往前走，往前走这样子。那这个保证是确定的，这样子。好，那么这两节啊，第三跟第四节都有出现生命的概念，蛮有趣的。你看第三节是说，你们的生命已经跟基督一起藏在天主，这是基督徒啊，基督徒。活着的生命是什么？是因着圣喜圣事而建立的新生命啊！第四节呢，当基督我们的生命，这边是一个同位语，对不对？把基督看成我们的生命，差别其实很清楚的啊。第三节是作者解释，基督徒的生命是领了洗，是基督徒新的存在啊。第四节呢，是直接用生命来表达基督。所以对受洗的信徒而言，永恒的生命呢不在基督之外，不在耶稣旁边，就在基督内，就是跟基督同在。而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现在已经跟耶稣在一起。如果我们跟耶稣在一起，那耶稣在天上，那我们就在天上了，只不过他还说要等待当耶稣就再来，还保留一点点这个简单的未来性，有一点点感觉上就是不那么的怎么讲，斩钉截铁啊，就是我们也得顾着我们人的现实，就是我们很可能从这一个恩宠跌出去的啊，所以保留到这个跟天主内。好，但是这个具体的生命啊，在基督内与耶稣基督同在， 这个样的生命，我们怎么样真正做到这个追求跟思念天上的事呢？那第五到第十一节就讲这一个啊，继续发展下去。好，第四节是一个许诺嘛，哈，当基督我们的生命显现时，那时怎么样？你们啊，所有的人都要跟他一同出现在光荣之中啊。那这个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第一节跟第二节所说的是，我们已经领了喜，领了喜东西。好，但这个领了喜，要我们追求天上，思念天上，不能够只是一个口号嘛。那在现实生活上怎么样实现呢？很简单，跟过去的坏的行为告别，开始看我们新的生命该怎么样实现。他先讲消极的，从第五节开始先讲消极的。好，我们看啊，为此你们要致死属于地上的肢体，致死淫乱不洁、邪情恶欲和无益于偶像崇拜的贪婪。为这一切，天主的义怒才降在悖逆之子身上。当你们生活在其中时，还在那个恶行的里面啊，你们也曾经一度在其中行动过，在过去的生活里面坏的啊。但现在你们是该怎么戒绝这一切？戒绝愤怒、暴力、恶意、诟骂和出于你们口中的秽言，不要彼此说谎。换句话说，过去是什么？是愤怒、暴力、恶意、诟骂，满口秽言，瞒天撒谎，这个意思。这第九节前段啊，不要彼此撒谎，就是把这个撒谎啊，综合了过去全部的，啊，就是前面的几节里面全部的这个旧的生活方式啊。那如果我们借用一下传统的圣经的旧约的概念的话，那谁撒谎呢？魔鬼啊！魔鬼一开始就骗了亚当跟厄娃，对不对？就骗这个对。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假消息、假新闻嘛，对不对哈？以前我们就是讲造谣嘛，对不对哈？现在这个字好像不用，对不对？蛮有趣的。那这个是就是这个，就在第九节基本上是这个说谎啊，大概是一个来综合前，因为前面这个旧时代的生活，临洗前的生活，大部分是外邦的世界里面啊，当然就是不善，就跟天主作对的嘛。大概就可以用撒谎来综合这一切。好，第五节。如果经过洗礼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是怎么样？就死于旧我，活于新人。我们等一下就有这个概念啊，就是活于新人。这也是保禄书信里面常常讲的概念啊，旧人跟新人，过去跟现在。那哥罗森书呢也在这边发展这个思想啊。那这边谈的这个死亡跟被埋葬，就应该是一个生活上表现的，而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啊。那这边讲死亡什么，就是要完全弃绝过去这个外邦生活当中的这些恶行恶习。那第五到第八节几乎是一个坏习惯、坏的生活方式或者是罪恶的目录了啊，目录就是一个 catalog 在里面讲。当然这边你可以看他这边写的话，这样的写法其实在那个圣经里面蛮多的，讲这些保禄书信蛮多的，就是看不同的信仰团体在那个特殊的区域性，有他们一些特别跟这个地方跟文化有关联的一些啊相反基督信仰的事情啊。那这个恶习的这个坏习惯的目录啊，在这个过去的文化里面，特别是希腊的宗教啊，希腊的一些巡回的哲学宣讲，再比如说回廊学派，他们也常常用的这个文学类型。我们在加拿大书也看过非常多，格罗森书，这个德文的后书看了很多类似的一样的，一连串啊，特别坏东西。有时候我都怀疑，怎么保罗怎么会认识那么多这些字啊？这样子，你想想看，这些字要我们写还写不出来呢？用中文写的写，想不出这么多坏习惯，想不出来，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还不错，没那么坏。或者说，我们认识的字不多吧？好。所以圣喜圣事的要理讲授里面啊，那么说了，我们前面说了，这个本来这个坏习惯、这个恶行、这个目录啊，在当时文化是很普遍的啊。那么写在新约里面，跟圣经、跟圣喜有联系，有什么特色呢？哈，在我们的基督信仰的一个差别是这样子啊，我们现在呼吁大家离开这一个坏习惯啊。那么它的特色是，它的动机跟目的是新的。什么呢？为了跟耶稣基督共荣 在第三章第一节的啊，我们跟耶稣一起了，我们该追求天上的事。那怎么样？我们现在是有一个全新的环境，什么环境？教会啊，就是我们因为受洗进到一个新的情境里面，进入一个相信的人所组成的共荣的团体。我们这边就要用这个极端的概念啊，就是圣教会。我们当然是教会有罪的一面啊，但这边谈的是我们进到圣教会。我常常跟他们的年轻人讲这个，他们的孩子们，你婴儿洗礼嘛，为什么要给这么小的孩子领洗？因为我们相信教会是圣的啊，我们这么一个圣洁的团体，让小朋友越早加入越好。用中国的传统的就近朱者赤啊，让他一直在好环境里面长大。当然我们大人就有责任让这个团体真的是圣的，我们在慢慢离开这些有罪的环境。我们当然知道现在什么都明白，这个教会有罪我们都明白，对不对？我们也一再的这样认罪。可是我们在另一个层面里面，圣教会啊，唯一至圣至公嘛，这圣教会我们本来应该生活出来，因为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祝圣的教会，这我们得要努力的。好，这是一个很核心的概念啊。基督徒在谈到这一些坏习惯，让他们离开，因为有一个新的动机，要跟耶稣基督共荣，要加入一个新的环境，就是教会的环境里面。好，然后呢，为这一切怎么，这些坏的习惯怎么样，坏的事情怎么样，所以呢，天主的义怒才降下来的啊，降在这些悖逆之子，就是这些不接受基督救恩的，或过去跟天主作对的人身上。好，这边当然是一个天主的义怒，它表达的是一个末世性的审判嘛。如果一直这么样的坏下去的话，那当然最后天主就会对我们真正的发怒。好，那么第七节说，当你们生活在其中时，应该说当你们过去还在其中生活时，说你们也曾怎么一度在其中行动过，这是过，第七节是过去，第八节是现在。所以第七跟第八节又回到我们前面用过的是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啊，这样的格式是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保禄书信常常用，那这边的格文圣书也用。好，它是表达基督徒在受洗之前跟受洗之后应该要有绝对的改变啊，在受洗之后要产生后果的。现在对基督徒而言啊，过去那些外邦的恶习都成为过去，成为过去啊。那这些错误的生活态度，它事实上怎么样呢？它还可能存在，甚至于它事实上还是存在的啊。它就怎么样，自然的会伤害信仰团体的共荣，所以我们该小心的啊，该不断的要小心提自己，要离开这一些。说领了洗的基督徒就应该提醒自己啊，小心提防，不要再跌入那一个过去的不当生活当中。那最后综合就是不要彼此说谎，换句话说，不要跟魔鬼合作，也不要成了魔鬼的使者，这样。我今天早上听那个这个使者这个新闻，说这个美国不是在讲这个中国大陆很多的组织都是什么有使命性的组织的，都是什么使，不知道大使怎么样，对不对？他们有人说这个是应该有什么大使的，就是办，我们讲间谍嘛，间谍工作，对不对？讲，然后他说我们总翻成使者是不是使馆，对不对？这那个是 mission 啊， mission 其实跟那个外交的使节是不一样的字嘛，对不对啊？因为是他是用的 mission， 就是这些工，他们讲比如说什么人民日报，对，他们在那边工作是负有使命的。我常想这个还惊奇吗？这个还惊奇吗？我们从小就说怎么样，匪谍就在我们身边嘛，对吧？小心点，对不对？那我们告诉做别人情报，别人对我们也不是一样嘛，对不对？啊，但这个人怎么样，在试探别人军情，在那边不能跟别人讲嘛，就都是怎么表达什么说谎，对不对？好，这人间说谎真的不奇怪，对不对？这样子，我们当然希望不要，这个扯太远了。这不论如何，我觉得第九节前面那段很重要，不要彼此说谎，是综合了所有的恶行。 真的可以理解成就是跟神作对的。谁跟天主作对呢？魔鬼。好，下面下半段说，好，那你们原怎么样？已经脱去旧人跟他的作为，而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创造他者的肖像而更新，为获得知识的。好，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也是在宗教历史里面常常被用的图像啊，强调怎么样？我们因着圣喜圣事产生的更新。好，这边是哥罗森书，我们用一下厄弗所书啊，厄弗所第四章有类似的概念啊。厄弗所第四章二十二节说，如果你们真正听过耶稣啊，按照耶稣类的真理，在他类受过教，就应该脱去你们照从前生活的旧人啊。什么人呢？就顺从享乐的欲念而败坏的旧人，在心思念虑上改换一心。啊，就很清楚，如果我们的心思念虑还没有改换一心的话，我们还是生活在过去一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说我们真正听过耶稣，不能够说我们真正在耶稣内受过教。所以受洗要产生的效果是更新啊，更新，那是基于天主，靠着天主啊。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得不断的更新。那这个更新啊，其实应该是在就原文是用被动语态，我们不会自己更新自己的，我们是被天主更新，被基督的救援更新啊。所以这个要，这是很麻烦。这其实这个字，你可以加上一个被字，这比较清楚的一个表达，让我们不然我们就以为说我们自己努力就好。其实这些被动式是非常清楚的表达了背后是神啊，我们人没办法自救。这当然跟我们中国的儒家，特别是这些新儒家思想非常不一样啊，就是非常不一样。我们就要注意到，我们是要真的要这个自己要能够努力的哈，接受这一个被天主更新这样子啊。好，那么这更新的目的是为获得知识，什么知识呢？当然是认识天主的知识，认识天主，认识我们现在受洗以后能够变成怎么样啊？那知识就真知灼见。我们前面在第一章跟第二章都谈过这一些知识啊。第一章第十节说哈，要你们行动相称于主，事事叫他喜悦，在一切善功上结出果实，在认识天主上啊获得进展认识。好，第二章第二节也是一样啊，他们的心受到鼓励，使他们在爱内相互连结，充分地得到了真知灼见，能够认识天主的奥秘基督。好，这是我们的更新的最终目标，就越来越深的进到天主内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思想其实是非常像保禄的思想，就是从保禄这边继续连续下来的一样。保禄在那个他的格林多后书，他这么写说，第四章十六节说，我们不胆怯啊，纵使我们外在的人日渐损坏，我们内在的人却日日更新。其实也是每天被更新了啊，不断不断，就天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得能够真正的接受。好，那么这个更新的结果怎么样？第十一节啊，在这一点上就没有希腊人或犹太人受割损或未受割损，野蛮人、属提亚人、奴隶或自由人的区别，而只有什么是一切并在一切类的基督。所以圣喜圣事怎么样？它的更新就除去了一切对立的区别。我们好希望这个对黑人、对有色人种好一点嘛，白人对的，我们对白人也要好一点一样，对不对啊？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啊，这个我想说，我想我们黄人的命也是命啊，对不对？要怎么样办？的确是如此的。我们怎么样在那个信仰内啊？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很惊讶了，真的很惊讶啊！其实这个基督信仰，你在传递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非常多的缺陷啊，得不断的去反省，这样子。好，那么这个，什么也不分啊！当然我们知道，在保禄思想也非常清楚提到的，这是圣喜圣事的结果，在加拉达书啊第三章这么一段话啊，非常像的。第三章二十七节，保禄自己写说：“你们凡是领了喜啊， 是属于基督的，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穿上了基督啊，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人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为你们在众人，你们众人在基督内成了一个，非常像的一个语言嘛。只有差别是在加拉太书提到一个男人跟女人的区别啊，不存在了。但这个我们读第三章第十一节哥罗森书没有提这一个啊，他提到希腊人、犹太人啊、奴隶、自由人。都提到，但是呢男人跟女人就没有提到。那当然是我们下面会看到，下面谈到这个家庭关系时，我们大家可以相信啊，这个哥罗森书是刻意把这个男人跟女人的差别删掉。我们等一下，我们后来跟各位介绍下面的第十八节会再回这个话题里面。我们那是一个外邦人是一样的相同的概念，就是不再分种族嘛，哈，犹太人跟希腊人，当然别的民族通都不分，只多提了一个而已，可能是当地的一些群众关系这样子。好，最大的是这个男人跟女的差别，这个哥罗森书把它删掉了。好，这是一到十一节这边的对象，就这个哥罗森书的写作对象而言啊，我们还是可以看见啊，在第三章一到十一节呢，它有非常多保禄书信里面已经出现的思想啊，当然这哥罗森书把这些思想啊，保禄思想，他重新做了一些编辑，但是呢，核心的概念，比如说死亡，啊，跟基督一起埋葬、复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不再有人跟人之间的区分，啊，基于洗礼的与基督的共荣，啊，跟过去的社会、血缘、种族等差异，啊，因着这个神圣的基督徒身份。都失去了意义啊，因为我们有了那个基督徒的身份啊，跟圣神跟基督共荣，所以我们过去外在的这些差别就不重要了啊，就没有没什么，这都是保禄的思想。所以可以看得见这个哥罗森书还是非常深的，有保禄学校的一个特质嘛。那这些经文当然怎么样，它开启了一个让人非常向往的一个观点，就是受洗者啊，我们加入一个团体，或者我们受洗者组成一个团体，就是教会嘛。那教会呢是相信基督的，基督是从死亡复活然后被高举啊。那这个基督这个信仰就给我们人类开启一个全新的最理想的社会秩序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理想了哈，还得要实现嘛，对不对？只是我们就是大概就是等着别人去实现嘛啊。一样的，你看那个哥罗森书，他写这么多东西很清楚的，就他们都是他要这么教导，表示他们这边出了问题。那其实这个问题在当年存在，初期教会存在，今天还存在吗？一样，我们怎么样每一个人啊，把自己的这个信仰啊，能够真正的活出来是非常重要的。就作者很清楚的了哈，这些思想啊，就是你讲这个概念都是很美的。那么它有一个危险，会只变成一个怎么样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啊，大概只是歌颂，不肯真正开始啊。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呢，怎么样，作者提出呼吁啊，在现实生活当中要好好的过。所以前面讲了这些消极的，下面呢从第十二节开始好，积极的呼吁我们该怎么样变。那么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所谓的新人什么意思，从十二节开始讲。所以十二到十七节是继续啊，本来是一个第一节已经开始一个劝勉性的言论，不前面啊十一节以前比较偏重于消极，然后讲了一些理想性的这个情况，那现在是很具体的说我们该怎么样，说脱下旧人啊，然后穿上新人。那么什么是新人，怎么样讲这个具体的话呢？那十二到十四节就是很讲新人的生命或者新人的生活态度，而第十五节就是在教会的脉络当中，那么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劝勉啊。那第十六到第十七节是基督徒在礼仪崇拜当中啊，怎么样参与啊？怎么样从这个礼仪崇拜当中，然后慢慢的越来越成为啊真正的新人，或成为圣人啊，成圣。 好，我们看十二节。所以为此，你们该如天主所拣选的、所爱的圣者，穿上怜悯的心肠、仁慈、谦卑、良善和寒忍。啊，这是穿上新人嘛？啊，新人对不对？要穿上来。前面讲的新人，所以跟第五节啊是一样的，就是以这个圣喜圣事这个事件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啊，既然已经领洗了，成为基督徒，那第五节说，所以你们应该避免怎么样？那现在第十二节，你们应该开始真的怎么样？啊，就是开始要实现的啊。所以经由洗礼，我们成了什么呢？我们成为天主拣选的、天主爱的啊圣者啊，都是圣人了。这是我们讲的那个基督徒普遍成圣的使命嘛啊。好，那一旦哥罗森团体成员啊，他们就真正这样的认识他们的身份的话，他们应该表达的这具体的伦理美德，这边提出五个啊。怜悯、仁慈、谦卑、良善、寒忍啊。换句话说，如果你那洗的人，那么这五个美德就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如果真的活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宣称我们真的是天主所拣选的啊，天主所爱的圣者。我想我们都知道不容易嘛，对对，不容易啊。那这是有理想啊，该往这边走这样子。好，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对我们而言本来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啊，如果做不到，那么我们就很难真正的为信仰作证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继续往前呢？如果这么就很自然的达到这些基本的态度的话，那么下面十三节就很简单了啊。如果有人对某人有什么怨恨的事，就彼此担待，好，互相宽恕，对不对？如就如主怎样宽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宽恕人。好，所以有前面这五样的这个核心的美德，我们就一定可以在十三节就这么生活了啊。那其实基本上我们就是讲一样宽恕人嘛。那这边是主怎样宽恕你们，你们要怎样宽恕人。这个主啊，直接看这个字眼，当然可以是代表天主或者天主父啊，也可以是代表耶稣基督了。但是在这个宽恕的脉络里面，它大概比较应该是属于天主了。代表天主，就是就如天主怎样宽恕你们啊。这边是具体的说，这边是在我们天主宽恕我们在我们的圣喜圣事当中嘛。我们都知道，我们领洗现在教会的道理是怎么样，就得到罪赦，赦原罪、赦本罪，都赦。所以这是基督徒感谢天主宽恕了我们，因此我们应该彼此宽恕。很简单，这我们天主经也这么练，这样子。好，那么十四节是一个综合了哈，在这一切之上，尤其该有爱。我们的圣经斯高本翻的爱德嘛，那个德字你可以用，可以不用，那是加进去的字了，就是因为就是变成一个伦理的一个讲法，就是爱这个比较虽然是一个抽象性的字眼，是比较正确啊。尤其应该有爱，因为爱是全德的联系，这个德就是。这爱德从后面全德加进来，好像是全德的其中一个一样。其实爱是应该是超越的，是包含这一切。就是爱 agape 啊，就是一种牺牲性的啊，这样子。这是基督徒的团体的标志。只有爱能够让基督徒团体成为真实的、持久的共荣团体。那这个爱怎么样？就综合了前面啊第十二节我们讲的这个五个美德啊，怜悯、仁慈、谦卑、良善与寒忍嘛哈，你爱就表达了一切啊。那么这个当然是跟第九节那个说谎就是相对的啊。第九节综合了第九以前的全部的恶习，这边用爱来综合这边所有一切的基督徒的美德。好，我们的爱吧。第十五节，然后还要叫什么？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中作主。你们所以蒙召存在一个身体的也是为此，所以你们应该有感恩的心。好，那么
因为天主给我们一切，我们应该对他感恩。不感恩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连接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才称弥撒为什么感恩礼嘛，感恩礼仪，对不对？这感恩本来就是最早的那个圣体圣事用的那个字了，所以下面就进到第十六节，进到礼仪了。啊，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连接，这样子。要让基督的话充分的存在你们内，以各种智慧啊，彼此教导规劝，以圣咏诗词和属神的歌曲在你们心内，怀着感恩之情歌颂天主。我们知道，因为在礼仪崇拜当中，我们今天有什么圣道礼仪跟圣祭礼仪，对不对？那圣道礼仪我们怎么样听圣经嘛？基本上是耶稣基督自己讲话，啊，或天主讲话，所以这么用让基督的话啊充分的存在我们内。那基督的话在我们内带什么效果呢？它是真正的智慧，所以信仰团体的成员更有智慧，有来自于天主的智慧，也因此本着这个智慧，我们才可以彼此互相教导规劝啊。那不是本着我自己的人性的自以为是的自以为好的哎，主要是真正要看耶稣教了我什么，那我们来教人。我们前面的第一章第二十八节，我们读过这样的话哈。这个作者说，我们所传扬的就是这个基督，因而我们以各样智慧啊，劝告一切人，教训一切人，好把一切人呈现在天主前，成为在基督内的成全人啊。就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接受恩典。我们成了有智慧的，也把这个来自于基督的智慧分享给人。你用这个教导跟规劝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是怎么样？在聚会当中、礼仪崇拜当中，一起来赞美天主的伟大光荣作为，让我们今天成了离开罪恶的圣徒。啊，所以以圣咏、以诗词、以属神的歌曲。那当然，我们知道这边谈的圣咏、诗词。属神的歌曲，我们可以相信当时已经有不少。第一个，我们有这个旧约的圣咏啊，150篇，有一些初期教会他们自己所创作一些礼仪诗歌。我们前面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5到20节就读到了一首歌，对不对？所以大概也包含在其中，在里面。当然在新约还有很多别的歌曲，但都在这个里面，这样子。好，我就希望能够把这个歌曲能够唱好一点吧。我上个星期去嘉义啊，跟神父们一起就是分享一点小分享嘛。那我们就有这个有一点这个大概半小时，我们一起祈祷，就是这个崇拜圣体嘛，圣体降服唱的歌。我说哎呀，我说我们神父们唱歌都这个样子，真是哎呀。我们现在的人呢、啊，我当然不是笑话，我们现在。很难去学听别人啊，要听别人听，然后我跟别人合在一起。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只顾自己前程了 自己唱自己的啊，不管别人唱的东西。那很多就唱的又唱在一起啊，就很困难，很困难这样子啊，知道啊？大家跟大家就提醒一下了，在弥撒里面啊，在唱歌啊，怎么团体里面都能够练习一下。多听了、啊、多听了、啊、好，17节最后是小的结论了、啊、你们无论做什么，在言语或行为上都该因耶稣的名而做，借着他感谢天主圣父。所以这感恩礼仪呢是有力量的，它可以改变所有参加礼仪者，或者说它应该可以应该可以改变我们的，使这些改变能够一直延伸到日常生活里面。所以这个现在弥撒是一样的，我们来参加弥撒啊，在这里我们听圣言领圣体，所以要让这个圣言跟圣体改变我嘛，然后我因着这个圣言圣体对我的改变回到我的生活里面，怎么样呢？无论做什么，在言语跟行为上都会是因着耶稣的名而做，是因着基督来感谢天主圣父。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这是弥撒的最核心的意义了哈。我们聚会是为了善，我们聚在一起听圣言， 啊，领圣体是为了把这一个天主给我的恩典带出去给别人分享，然后我们再聚在一起，再跟别人分享。好，这是第一、第三章一到十七节。其实内容很简单，就是叫一个简单的那个伦理生活，告诉我们临洗前的样子跟临洗后应该有的样子。那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做一点反省嘛。那接下来第三章十八到第四章第一节是更具体的，把前面一到十七节的内容就更具体的表达在当时的社会生活环境里面，最小单位就家庭。今天还是一样，家庭应该是一个社会里面的最小单位嘛。那么在家庭当中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相对立的群组关系等等来表达。那这通常我们在这个学生里面称这个经文第三章十八到第四章第一节谈这个家庭生活规则，就教在家庭每个角色该怎么样生活。那么在新约里面蛮多的，在厄弗所书最大的第五章二十二节到第六章第九节，对，那伯多禄前书呢第二章十八节到第三章第七节也谈到这些东西。所以在基督徒的发展当中，当然是怎么样要进到那个实际的生活层面里面，当然就是家庭嘛。我们念这个第十八节开始，做妻子的应该服从丈夫，如在主内所当行的；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不要苦待他们；做子女的应该事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做父母的不要激怒你们的子女，免得他们灰心丧志；做奴隶的应该事事听从肉身的主人，而且不要只当着眼前服侍，像是取悦于人，而要以诚心出于敬畏主。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去做，如同是为主而不是为人。因为你们该知道，你们要有主领取产业作为酬报，你们服侍主基督吧。因为呢，凡行不义的必要得他所行不义的报应，天主绝不看情面。做主人的要以正义公平对待奴仆，因为该知道你们在天上也有一位主子。我们看到这边谈的三主关系，妻子丈夫子女跟父母，然后奴隶跟主人。那我们也注意到了谈奴隶用了非常大的篇幅这是我跟各位说，你把这个文字这样子拆开来跟并排一看，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妻子跟丈夫、子女跟父母几乎是一样多的字眼然后呢做奴隶的很大，然后呢主人的就一点点话。然后在第十八节做妻子的怎么样呢，应该服从丈夫，就如在主内所当行的然后做子女的二十节，听父母的，就如这是主所喜悦的二十二节呢，奴隶怎么样，要以诚心，是出于敬畏主。好，妻子、子女跟奴隶相对于丈夫、父母跟主人当然都是弱者了，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很弱者，他们特别强调都先谈这些比较弱的，再谈那些比较强的。好，对象很清楚，提到妻子，然后子女跟奴隶。好，奴隶我们说有和特别多的教导然后是跟这个对应的丈夫、父亲跟主人。好，这个段落我们知道这个言语非常简单，结构也很清楚你可以看大概是一个当时可能已经习以为常的。我们去比较别的作品，是刚刚跟我提《厄弗所书》跟这个别的新约作品，大家都是类似的这整段的这个劝勉当中呢，他是先谈比较属于下层的妻子、子女跟奴隶，然后怎么样劝勉他们接受他们的身份，甘心乐于服从。我们当然跟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两性平权或者是怎么尊重子女怎么让孩子、让子女、让儿女做自己这以前没这概念的以前没概念，就是在那个社会环境里面其实已经是相当的平衡的在讲这样子。好，就前面先谈这一些比较属于下层的， 然后劝勉他们啊，要以对主的关系来面对这一些他们的相对应的这个丈夫或者是父母亲或者是这个主人啊。那么这里面就是四次提到这个主对于奴隶的劝勉里面啊，你看做奴隶的应该事事听从肉身的主人，就是这个他的那个主人嘛。然后下面说的啊，不要只看眼前服侍，要取向取悦人，好，要以诚心的出于敬畏主啊。第一，敬畏主，然后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如同是为了主啊，而不是为人啊。你们该知，你们要从什么？从主领取产业，和你们服侍主啊，连续四次提到一个主。这非常关键，这是整个的思想，就是让他们这个超越从人性的主人呢，进到真正的啊救援的这个主里面。啊，当然我再一次说，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没有这个奴隶的这个社会，我们很难去想象，因为这个当时的新约的时代里面，包含耶稣、包含保禄都没有去改变社会制度，都没有。他没有，也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者，只在那个环境里面教怎么样面对，在那个环境当中怎么样按着信仰生活里面。好，这个跟主的关联呢，其实也隐藏在这个对于谈到丈夫、谈到父母亲跟谈到主人一样，特别在主人他是怎么样出生，你们在天上有一位主，你现在有奴隶没有问题，别忘记哦，在天上有一位主，而天上那一位主同时是你跟你的奴隶的主。所以如果说共同有一个主的话，那我们在身份上就变得是平等的了。其实已经是用了换一个方式也讲一些平等的东西。好，我们可以稍微综合谈一下这些东西啊。第一个我们知道啊，这边的家庭规则啊是很清楚的，不是对前面所谈的基督徒的无差别性的修正啊。前面说怎么样什么都不分，对不对？不分男人或女人，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好像这边在分啊，前面先说了不要分，这好像再分，这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并没有跟前面有任何的冲突，他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他们是可以明白的啊，是基于前面一开始的我们的复活的信仰啊，基于这个圣喜圣事的光照，它是非常实际的谈，在实际的生活上成为一个新人应该产生的效果啊，在新这个种族的差别哈，外邦人跟这个犹太人，或者是这个奴隶跟自由人，那是一个灵洗的一层，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社会结构还是孤岛。好，那这边作为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哈，那个最根本的这个生活的秩序啊，看起来哈，跟这一个圣经以外的类似的家庭规则啊，是有一点不同的。啊，这个秩序也并不是永远不能更改的啊。我现在这个现存的这个秩序，是你说的对应的啊。这个像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变了，我们今天基本上男人跟女人关系，妻子跟丈夫已经不是这边所描述的一样的了啊。所以它不是一个永远不能更改的这个自然的秩序，我们应该追求的是。要每一个时代重新去问什么是真正让主喜悦的，我重新去问啊，这是关键。所以怎么样，它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弹性，要因人因事因地制宜。那目前在他写作的环境里面，当然还保留着这一个结构啊，但不是说这个事我们非要怎么样，永远世世代代都不可以改变的。我们当然知道有很多的那个既得利益团体，他当然希望一直在改变了，对不对？麻烦的事情。好，那么第三章十八节里面，我们看见呢，好像是说了显示妻子的丈夫是低，妻子的地位是低于丈夫的，就是还看得很清楚，男尊女卑。但是呢，事实上这个男尊女卑的这个情况呢，跟他们当时的社会相比的话，其实已经相对化了很多。因为他怎么样，他不仅讲呢妻子要服从，他也谈到了丈夫必须爱妻子啊。在过去里面只讲妻子要服从丈夫，不会去教丈夫该怎么对妻子，就没有了。 所以这边也谈到了这个丈夫应该有的责任，应该有的一个生活态度，那这特别是爱，这前面讲的爱是什么，把这种美德综合的一个全德的联系嘛，这个爱，这个阿嘎佩是整个新约传统里面最核心的价值，所以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完全的相信啊，完全的接纳天主的态度，这是关键的。那关于这个奴隶，是我们最后跟各位谈，奴隶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课题了。在今天当然是已经，我们希望就是真的不存在，当然一小地方一些你说童工啊或者这些东西还存在，但相我想跟这个当时是完全不一样，就是那么哥罗森书第三章二十五节啊，跟第四章的第一节里面哈，就是那么它基本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意义。第三章二十五节是什么？凡是行不义的啊，必要得到他行不义的报应。天主是绝对不看层面的，这对主人讲的啊。就那些主人啊，不可以对奴役任意的对待，不可以不正义的对他们。这当然是他不能够直接把这个奴隶制度取消，但是已经教主人该怎么样好好对待他的奴隶。换句话说，这已经是对奴隶一个非常大的安慰。特别是我们知道嘛，这封信件在朗读的时候，在团体里面朗读的时候，在信仰的聚会的时候呢，是奴隶跟主人一起听的，一起听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教导了啊！我们很难想，我们要一定要回到那个情绪去想这个事情啊！这其实已经非常进步的一个教导啊！就是那对于那些不公道的、过度的，把奴隶就是按照他们旧的社会里面只当作物品来看待的，那现在这个不接受了。啊，对，他这是不正义的这样子。那接着是什么样？第四章第一节，那带更新的观点，所以说做主人的要知道，你们在天上还有一位主子啊，要知道啊，不要以为你们这样就完了啊，对不对？就是要怎么样？因此要公平的对待奴仆，几乎是一种恐吓的语言呢。如果你现在对你这个肉体的在世上奴隶不公道的话，那你能够期待着天上那个主怎么对待你呢？啊，这大概就是这个味道。所以奴隶跟主人既然怎么样，同样处身在一个天上的主的下面的话，私下的话。那当然是很清楚的，就他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人就可以的比较稍微我们说要改善很多。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教导距离这个真实的取消奴隶制度还非常遥远了，但是在当时的新约时代来比较的话，这已经是非常前进啊，非常前进的一个教导，是我们今天想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大概看看我们面对这些这个社会上的不公义事情啊，我们大概一般都是怎么样，不讲话嘛，对不对啊？安安静静不讲话，我们怎么样？就是我说明哲保身嘛，对不对？但这个作者还是很清楚的说，那如果关于这个奴隶啊，我觉得最有趣的还是那个费勒梦书了啊，各位读看费勒梦书，你看保罗怎么样教那个费勒梦啊，去对待这一个他的那个奥乃西摩，那个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作品，你们可以明白啊。保罗他能够讲，他就做他当然不是要把他改变，他只是让你接受他，叫费勒梦接受这个奴隶，然后怎么当做兄弟了，因为在信仰内嘛。但是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当然还是奴隶呀，啊，不可能说以后吃饭就一起吃饭，那不可能的了，对不对？但是在对待他的时候，至少尊敬他，这就是有爱的。好，这是这个第三章的最后面的到第三章。到第四章第一节，我们谈整个的这个伦理教导。那下面还有这个第二节到第六节，最后我们就下一次跟各位讲。我们下一次把这封书信就结束了啊。我们结束了哥罗森书，跟各位要介绍的是厄弗所书。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稍微短一点点。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如何，
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